四个，一个体，提到这个闪音是那个复数啊。然后在这个我记得那个约翰福音10:34里面和就是耶稣说，我曾说你们是谁嘛，这个谁呢也是那个复数。然后在新约里面，大多数就是这个谁字呢都是这个单数，只有就是这两处好像几个别的地方才用这个复数啊，都是用的复数。而少数的这个 A 比如说把 A 少数的才用到这个单数的这个神这个我想听听你们的这个理解啊，我不太那个理解这方面的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在这个21-28吧，提到在就是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在在这个在在那个地方那个多个地方吧，就是传福音，然后能够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提到就是一个新的教会的一个成立，他们怎样这个选立长老，这个选立还有就是是怎样的一种选力哈，这两个问题啊。
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讲第11这个神，这边用复数的一个解释。第二个就是选力长老的一种方式或过程，对吧？
对。
首先11这边是当地的外邦人他们的说法，他们用复数，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表明了他们对神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就希腊人的希腊神话里面我们也知道是众神，所以这里用复数我想是很合乎他们的这个理论的，因为神很多不是只有一位，但是重点就在于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对于这些外邦人讲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第15节，第十五节这边用的这边应该有用神吧，
有了，那个神是单数的，那个是提用，
对，
提用是单数的。
15节这里用的就是单数，表示保罗他强调是这位至高者独一的一位神。好，我想这区别很明显，这就是犹太人就是从圣经里头神的教导的一种跟外邦人的强巨大的区别。那保罗他强调这一点。我想经文也很明显的把这两点表明出来，那这样可以吗？
我再明确一下我的问题啊，就是这样，我的问题核心是这个，就是旧约里面这个谁的称呼呢，就是 Elohim 和 El， 这个 El 是个单数， Elohim 是个复数，在新约里面呢这个神呢就是几乎都用了这个单数，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异同，新旧约对于神的这个称呼的之间的异同，旧约里面这个神呢又可以指外邦神，又可以指假神啊，同样一个字啊，新约里面我觉得这个神也可以指这个假神，也可以指真神啊，这方面是一样的，那个就是他那个那个在新约里面特重于用这个单数，从来没有就是说称呼神呢用这个复数，当然这个提到的这个是希腊人的看法了，他们用的他们诸神呢这个没有疑问啊。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它牵涉范围很广，而且很多内容也超乎目前讲的这一段内容，我建议我们还是能不能就针对今天的 这个内容来探讨。那这个问题，您提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好，但是呢，应该还是要针对，就是在探讨那里就旧约内容的时候。那如果说简单讲来看，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学者以及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表述来看 Elohim 这样的一种复数并不是从它的数量上来理解，而是 Elohim 这样的一种复数 它是带有一种神用这种它的丰富它的一种充满它的一种广泛来理解这样的一种复数。所以它这种复数并不是在表明说它是一位两位，所以我们不能很直接的去用这种一位两位来理解这个，而是他们解释成是一种很丰满很 完满。
我想他的问题是在新约了，新约他说只有神他是用单数的，他好像是没有用复数，但他又指出了约翰的第十章，我说你们是神，他那个神是复数，那变成说那到底神的单数跟复数它到底区别在哪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如果就一位来讲，神只有一位来讲，神会用单数，希腊文它有这种特称，你们是神，因为你们是很多人，所以他用神是用复数。这是希腊的文的这一个特点，单数跟复数是有区别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问清楚。你不能把希腊文的单数跟复数有关于神的这个把它搞混。那中文他的解释的是说，那就旧约的那个神他有单数跟众数的分别，那这个单数的分别跟众数的分别，好，我们就稍微再解释一下。当他讲到单数的神的时候，那叫做伊勒，伊勒就迦南人来讲，迦南人最大的主神叫做伊勒，那我们叫做单数神。那么伊勒有很多儿子，这些儿子也称为 Elohim， 就是诸神。这个我们就他们迦南的他们神明，有主神跟他的神的儿子们，他们这一些的一种他们的背景。那圣经要使用这些迦南人的他们的用语，当然他取用的不是他们的那一些神明的那一种观念，而是用词。那么这些用词在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那边有谈到神都是用复数，那这个神的复数常常会牵扯到神跟人跟万物的关系，比较普遍化一般化，他会用 Elohim 这个词。但是如果会谈到立约的时候，第二章他会特别讲到这位神叫做亚威神，亚威这个名字是立约的神，是跟选民有关系的，他会用亚威。有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为了这个神是单数或复数在那边争，一般的人说三位一体，他们就会用说神是复数，可是呢以后又变成在这一个一位的这一个所谓的神就创造是用他创造是单数，那把它扯到是三位而且是一体，这些都是离开了在圣经用语或背景的这个范围之外。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里就希腊文就好，希腊文神分单数跟复数，外教的人他们是多神论，希腊他们当然会用多神。那我们呢，好，我们今天要看我们，因为耶稣他也说你们是神，也就是说 这位亚威神他是父，父所生的儿子就是父的儿子，父的儿子，父的儿子也可以称为神。为什么？同类。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多神论或是一神论啊，这些我说都不是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基督教是传一神，所以叫一神论，错。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多是它混杂着一种人的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常常是由犹太人来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很多的时候的进化观的这种神论，就认为神本来是从多神论然后变成一神论，然后变成一神。我跟你说，多神论跟多一神，一神崇拜到一神论，这有三种不同的一种阶段跟说法。如果再讲下去的话，扯不完，真的扯不完。所以我们回到希腊文教，就刚才我所讲，就这样就好。OK。
下面补充一下哈，那个，你可以查一下哈，那个希伯来文里面 ，El 跟 Elohim 本身来讲 ，El 本身就是大能者，那由大能者变 Elohim， 是因为他是众多的大能的哪一位？他不是说众多的大能者，而是众多大能的那一位。这个是在希伯来文它比较独特的一个用法，因为它是说，如果一个专有名词，是针对专有名词啊，不是说是单独数的问题，而是专有名词。它针对专有名词的话，一个名词啊 ，L 本身都是大能，那大能的有大能的那一位，那这是称作神啊。我们就说这是 L 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大能者。那只要你有能力，你都可以被称作 L 啊。但是能力呢，可能是你就单方面的能力啊，它变成是复数的，变成很多的能力的，很多大能的那一位，它变成是它的复数，而不是说啊很多大能者。这个转换啊，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比较独特的。这个内容是因为他们后来去查考，在古代中东时期啊，最古老的这个语言用法，最古老的语言用法的时候，他们的复数法开始不是来谈到个别的复数，而是大能者，众多大能的，有很多大能的那一位。变成是他的复数是由来是由这样来，所以犹太人就变成说，他们认为 Elohim 是一种对神的特别的一种尊称，也就是神的能力的这种彰显，它不是单方向的、单方面的，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说诗篇里面谈到说那个审判官也称作神，也就是说他有某一方面神的能力的。他们也被称作是大能者。那以后新约也根据这个耶稣，以后耶稣跟保罗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跟你们谈到的。哎，
第一个神，主，第二个神，审判神，
主，
然后他在诸神中的神是复数，
对，
所以。
这里
他混用了，他混用了。
这里也有他数量的关系，要跟你讲一下。
那个引用的是诗篇82篇第一节，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个
诗篇82篇
的原文，
看希望爱，
希望爱，
希望爱里面。
再解释一下。
经文是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里有三个神有权力者跟诸神，这里有三个字，
第一个跟第三个
字，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其实都是诸神，都是复数啊。那第二个那个有能力者，这个是单数，单数，所以这个单数它变得是集合名体了，集合名词了。在有能力者，它不是用复数的，它用单数的神。 那两个前后两个复数神，中间夹了一个单数神。
那我要解释的就是说，有权力者的会，它对应的就是在诸神中，诸神中，也就是在一勒这个有权力的这位单数神的那一个会众，所以一勒的会众，也就是在诸神的这一点当中，那神是站在这样的一种会的里面，他行审判。那你说第一个神是诸神，他在诸神中审判，那神审判自己吗？就希腊文来讲，你不能用单复数，你只能用动词。
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的这种主要的动词，他在做什么事情来做加以分别，而不是用单单的一个单复数那个名词你来分别神。那这样的话，你诗篇八十二篇就乱了，太乱了。因为第一个神是诸神，第三个神也是诸神，那神在诸神当中里面审判，那等于是他审判他自己吗？不，绝对不是啊、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神的含义，是我们中国的翻译。所以第二个神他称为有权力者，
这是意义的。
对啊，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说，那一位真正有权力者的人，他是在这一个有权力者的这个会中，也就是说在众有权力者的当中，他来行审判。那么后面的这一个诸神，就是第六节的，我说你们是神的儿子，你们是神，那个时候是指神的儿子。哎，那神的儿子也是诸神，那神在这个诸神当中里面审判也是诸神，都是诸神啊。如果就言论了哈，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就言论来讲。我们讲到这里，那这是因为他使用的是当时候的所谓的闪族的一种语言。那这种闪族的语言，一直到给犹太人的时候，神给犹太人启示，这么多的神以及这么多的所谓的这种语言，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而这位父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位天地的主宰亚威。只有用这个方式，他们才能够去明白，因为外邦人对神明真的是不明白。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所谓的福音，要先讲什么叫做神，而不能用名称来讲。哎，因为外邦人对名称来讲他们不了解，所以要从意义跟动作。神是谁呢？神就是那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是那一位生命的神，给予生命的那种生命的神，那个才是我们今天要敬拜的，而不是人。人不是给予生命的，人是被赐给生命的。所以什么叫做神跟人的分别，那就要从动作。我强调这一点，我认为今天的讲的道理也是强调这一点。今天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神的名字或神及单数复数或多么乱的，真的是没有办法讨论。我问你啊，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就好。神是那一位赋予生命的，是跟万物有关系的那一位赋予生命的，那个才叫做神。只有那一位，来也只有那一位父。而我们是人，人不能被当成神，当成那一位独一的那一位赋予生命的。那我们要讲到耶稣，耶稣也不是那个真正的独一的那一位赋予给我们生命，因为他给我们生命是神给他的，神给他有生命，他才有这样的给人这样的生命。其实这种情况跟使徒一样，使徒也是神赐给他有生命，然后他也给别人有生命，那这个都是借着圣灵。那这种圣灵他在这里不讲，其实耶稣也是借着圣灵给人家圣灵，给人家生命。我们这些圣灵有圣灵的人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也透过圣灵能够给人家有生命。所以只有透过生命的这位神给予我们生命的圣灵，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跟基督一样。这个我们就这种生命观来讲，讲到这里就可以。好，
我简单最后讲一句话。犹太人为了要区别这位神跟其他的众神之间的区分，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出现一个词句，这个是比较确实人家认为说是比较晚期的出现，就是说万神之神、万王之王。这句话是因为要区别外面的神明跟他们所拜的这个神明之间的一个区分，所以神的户数跟众数，后来犹太人的方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叫做万神之神，就知道到底是哪一个神。
好，那那个第二个问题是讲到说选立长老的这个方式或者一些细节，
这里没有。
那简单的回答就是说经文这里并没有讲，不过有兴趣的话是可以看参考保罗其他书信的内容，它是有详细的说明。而所谓长老，保罗在其他书信他会用其他词句，比如说他会讲叫监督，好，这样的一种说法，那这样这个就相当于就是长老，所以可以往那边去找，好吗？
我们旧约，我先回应旧约有关于选立长老的问题。在创世纪的开始的时候是保罗的那个摩西的业户建议摩西去设立长老，然后来设立这个百夫长、千夫长、十夫长这样的一种区分法。那以后我们发现到圣经谈到说，那神也叫摩西设立了七十个长老。完之后有一次特别谈到这个摩西被圣灵充满，那个受感说话，那也谈到说也有其他的人也受感说话，然后耶稣亚就说怎么他们也可以跟那个摩西是一样的，那些长老那些人他们怎么也可以受感说话，跟摩西一样。那摩西就来制止这个耶稣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表示说这些长老设立，第一个他有神允许，然后让摩西去拣选；第二个神也透过圣灵的临到这一些长老们，然后来证明这些长老的设立是神也认同他们的。
14章23节，看看那个字，
选立那个字原来就是就希腊人来讲是举手表决，举手表决，哎，举手表决。那这个是因为用希腊人的用词啦，哎啦，希腊人的用词啦。那这个是在当时来讲，那个希腊人是因为传到他们希腊人，他们要选这个城邦里面的管理者的时候，是由他们的自由民去选举，那自由的选举是举手选举啊，他选出几个这个管理者，然后这些管理者来管理他们的城邦，那这个字以后就成为他们以后的元老院，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的元老也都是又透过举手选举啊，选出他们有我记得好像元老院将近100多个元老院，然后这个元老院在组成来管理他们罗马。这个字原来是这样来的。那但是保罗用这个字并不表示说保罗是用举手选举啊，举手选立。那今天的长老会，你们应该听过长老会，长老会就是用这个字，所以认为他们的长老就是举手选举，所以一般的信徒每一个信徒就都有投票权，然后用选举的方式来产生他们的长老，那这真的是误用经文啊！把这个字完全按字面意去解释，然后他们就每一个人去选举。但是刚才谈到有讲一句话，动词这个选立是指 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的行径。那个主持是指保罗跟巴拉巴，而不是会众去显立长老，所以表示他们不过是借用这个词来选举，选出当时合适的人来成为他们的管理者。
好，所以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二十三节这边是这两位，就这两位使徒来选立的，并不是交由那个众诸位信徒公开的在那里什么选举，不是这种方式。对，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那这样可以吗？就这样的情况，其实就类似摩西当时去选立那些长老，选立那些每各个层级的领导人，模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符合到旧约的这样一种根源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陈弟兄呢？
喂，
请说。
那个我想知道，使徒是怎么确定的呢？因为经文里有提到称呼巴拉巴要为石头。
你是说他们是也是选长老的这个事情吗？
不是，石头。Apostle 石头。
使徒怎么样？
石头的损呢是怎么样？怎么可能的呢？因为巴拉巴也被称呼为使徒吧。
巴拉巴也被称呼为使徒，那他们的身份是怎么确定的，是吗？
对，有什么条件才能称为使徒呢？
有什么条件才能称为使徒？确实啊，在十四节这边就称呼两位使徒，我十四节前面也谈到临入使徒的第五节啊。
另外还有问题。在这个十九和二十节。
十九二十。
听得懂吗？
十九二十怎么样？
可以的，那个那些犹太人来挑唆百姓用石头打捕了吧？我想知道那些百姓是原本劝他们现在的那些百姓吗？
什么？后面这句话，你的具体
那些被挑唆的百姓啊，
被挑唆，
然后那些原本准备向古罗巴拉巴现在的同一批百姓呢，古罗被打靶，被石头打靶，然后被拖到心爱，然后被人之间满头围着他，我比较好奇，弗罗比石头打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忍之间，有门徒要围着他呢？
就是保罗被打的时候，这些门徒在哪里？他只是后来到城外之后才又围着他，是吧？
对，原本网友就是原本他不是走蛇了吗？为什么那么快他能够走进行会呢？
就是。怎么他又这么快又起来了，是吗？
对，原本他不是走死了吗？那么快又能够走进心会，
又起来了，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些百姓不是有杀捕了吗？为什么他坚持又走进心会，还有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才走。
以上就是我的问题。
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使徒的身份如何确定，第二个问题就是打保罗跟巴拉巴这些人是不是同一批人，是吧？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些门徒当时在哪里，第四个是为什么第二天才走。
对对，
就是说被打了，为什么还不马上走，第二天才走？
使徒身份，我们只能说从经文上来讲，他确实是称呼这两位都是使徒。那我是想从希腊文它本来的含义来讲，使徒本来就是一种被差遣的人这样的一种称呼。那你们同不同意说这两位都是被差遣的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第十三章的开头那边可以看得到，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是奉差遣，而且他是奉谁差遣？这边谈到十三章第二节，这里是安提阿教会他们的这些重要的人，这些聚集，然后祷告，圣灵说啊，圣灵在当中说话，所以这个地方有谈到这是圣灵的一种差遣。那圣灵差遣其实也加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其实也包含教会这些领导者的这种差遣。所以圣灵只是教会的同工们，那同工们就为他们祷告，又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出去。所以这个打发这边谈的真的是一种释放啊。那不过它就是一种差遣，因为他们是带着目的的，带着使命的，所以我认为被称作使徒这是合理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使徒并可能并不是在谈过去跟耶稣相伴三年多的那样的一种使徒啊，但是用词他用的词句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质疑这里的一种说法。
我刚才的意思哈，使徒在圣经一般今天的基督教都认为他们的准则啦，会被认为使徒的第一个就是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是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的自己的见证，他说他也是使徒中间最小的，他也看到耶稣，最后耶稣显现给他，那耶稣显现给十二个使徒以后，给这个五百个其他的使徒，那最后也谈到是也给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那个兄弟雅各，然后最后是谈到保罗他自己。所以他谈到你要成为使徒，那第一个你要先看到耶稣基督亲自复活，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谈到是被差遣的问题，那这个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同样的，他也谈到他跟彼得他们彼此的 交通之后，他们都认为彼得他们是犹太人的使徒，然后呢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这是表示神特别的一个差遣。所以由这两点来看，我们看到了这个巴拿巴在从第十二章开始的出现，然后十一章的后半段开始出现，然后到十三章，然后这里才称作他是使徒。那有可能巴拿巴可能是那五百个被耶稣显现来向他们显现看见的那五百个中间的一个，很有可能是他这个巴拉巴是那个一个，然后他也被圣灵差遣，所以这里被称作使徒，有他的确实有他的特别的目的，而且是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才称作他是使徒，表示说他的工作已经在外邦人里面已经被确定，他是被称作使徒职分的，所以在这里他才会去强调这一点。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说，这个打保罗的这些外邦人跟当初要献祭给他们的这些外邦人是不是同一批人？这个能确定吗？
原本众人都是一样的，
同一个字，而且带另外字。
哦，那这样子应该是可以讲是同一批人。
所以才需要讲说嘛。
好，所以我从原文上来看，他是带定冠词的众人，所以应该可以视为是同一批人，前后都是这么用。
第三点就是门徒在第二十节这边，就是保罗到城外死了，被拖到城外之后才出现。那在他被打的过程当中，他在哪里？他们在哪里？这个经文也没有强调这一点，就是看不太出来。
我们不知道，我教会的门徒应该不会多。
当时因为信的人也不是很多了哈，所以目前看起来是并不清楚了。因为经文主要在记载这些众人，这些犹太人挑唆这些众人，那这些众人如何的攻击保罗，把他打死这种情况，那并没有强调在他们打的过程当中门徒的情况，因为那不是焦点。那只是说在城外的时候啊，众这些门徒都过来了，都围着他。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反叛的势力，攻打的势力很大，这些门徒事实上可能也没法改变什么。但是呢，他们在保罗他的这个身体被拖到城外之后，他们并没有离开，或并没有去躲藏，他们反而是围着保罗。所以
这个字也可以表达说他们没有离弃吧，
没有离弃了。对，就算是保罗就让人看的就是像死了一样，他们也没有离开啊。我想这里我们也不能说这里是有在苛责门徒，应该还是对门徒来讲，他们还是有信心的，他们还是不愿意不离不弃的。更妙的是说保罗就起来了之后第四问题谈到第二天保罗他们才离开啊，保罗跟巴拿巴才离开。
这个第二天他的问题是说他为什么要第二天才离开啦，但是因为第一天他被人家打死，那被打死有一些关切的门徒他会去围着他，他在关切的门徒当中里他起来了，那还有其他的路斯德的那些门徒在城里的，他就要进到那个城里面去见他们，大概差开远，他们都强调安慰鼓励啦，或给他们看见好，
对，
你们被逼迫的，我因为你们这样的害怕不敢来围绕我的那一些人，他大概也是要见那一些人，那些人也是他的门徒啊，比较不是像围着他的这个来到城外的啊，所以他会进到城里面，那这个有一种牧羊坚固哦，印证他不是死了，逼迫没有用，他有这个含义在。啊，
等那种死而复活的见证，
是啊，就好像耶稣一样啊，他要从他们当中再显现给你们看，然后第二天才走啊，那这个情况就对信徒有很大的安慰嘛，
对，
哦，所以他第二天走嘛，是不是？你当天就走的话，那对城里的那些还有一些邪信徒就没有用了。他这个经文的叙述方式，从第六节跟第七节，他是先到这个路士的根特别传福音，那么应该有很多人就已经有信了，是不是？那等他因为到了这一个所谓的被打死又复活起来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呢，他特别进城，然后特别又来到特别那个地方传福音。那第二十节的那个到特别去第二天的，那二十一节是在那个特别城传福音，使好多人做门徒。我想，使好多人做门徒是跟他第二天去特别，他死了复活以后有关系的。所以第二十一节讲得很简单，事实上他的背景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种神迹，那么他在那边传福音，所以带来的很多的一种效果啦，这种效果就是使好多人做门徒。 而且比较特别，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外邦的教会啊。外邦的教会他需要的是神迹啊。他在这里的两个神迹，就是要告诉我们，外邦人的这一些人，他们要信你是神所差来的。那信你所传的那位神，他真的用两次神迹，前后有两次神迹。第一个就是他让那一个瘸腿的人生来的人，他让他好起来，这是第一个神迹。那么让人家以为他就是神，误会了。可是他以后他认真说，我不是人，我不是神，我们是神啊、哦。那以后他又被打死了，他又复活了，这个神迹，那对信徒们来讲，这里是对信徒有用，有用，对外邦没用啊。那对信徒的人，所以他对外邦的没有信的人用神迹，那么对已经信的门徒，他又能用这种神迹。那么然后呢，对他们传福音，那么对他们来传讲这个所谓的这一个他们所要坚守这个道，是那个信心。所以我想第十五章他才会讲到，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在第十二节，他会重复一次，他的重点是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十二节只讲到神迹奇事，而这个神迹奇事对犹太人也是一样，对外邦人也是一样。犹太人在第十三章他特别讲到十三章里面的神迹奇事，在第十四章的第三节。而另外在递给这个路斯德的这个还特别这个地方也有两个很大的神迹、哦、那大概这个都跟类似死人复活一样，因为一个人脚已经完全不会走路了，这等于死人一样，但他又复活过来会走路，而他自己本身还是死人，哎，又活过来。这两个死人复活的这种神迹是保罗回到以后给大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见证，因为外邦人需要这些东西。那今天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医药非常有名的人来讲，我们今天这个外邦人，你不能只光理性上的东西，哎，因为很多的人他们用理学理性啊来讲，这样就过了。就像你说的那个基要派，基要派他们今天否认圣灵，是因为他们对于所谓的这个，所谓自由神学的这种所谓的理性神学，他们很否认，很反对，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也是不信什么神迹的，哎，而神迹最主要是透过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说神迹你一定要谈到圣灵的恩赐，否认的神迹就否认了圣灵，那等于否认了那一位差派圣灵来给我们有福分的这位神，所以他们跟福音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圣灵是很多的人感得到抓不到，但是他最具体的会表现出就是神迹奇事、说方言以及其他的恩赐。你有病，你得到医治，像我这个礼拜我回到台中去，我的第三个儿子发高烧，从上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二都是生病，但没有找医生，我们只有祷告。接着我的孙女她又发高烧，她烧了两天，我们也是一样在祷告。那这两个都好了，所以我就回来，也不过差不多两三天就都好了。这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说实在，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针对这个神迹奇事的这个事情，我们真的要有信心。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眷顾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虽然有暂时的痛苦，当然了，你说发高烧，那就是下吐啊，不然就是其他的那些所谓的没有办法吃啊，很软弱，这些必然的经过。那这个就是印证这里所说的，要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呐、啊，不能什么叫做艰难？艰难是什么？很艰难就是痛苦嘛，是不是？那你必须要经过的， 那必然就要必须经过，那就要坚持到底，不要去随便的，就是要去靠人啊，逃避这种艰难，不可以这样子，哎，因为这个如果是生病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去体会到神的眷顾，那我们可以强调说，就好像使徒那个时候，他们遇到外来的那一种所谓的伤害，难道他们是靠人吗？他们还不是靠这位神，是不是？你看这个保罗，他这里被打死了，那谁帮助他啊？那还不是神真的圣灵，他又让他起来了，是不是？那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一种神迹奇事的这种体会，他当然也要兼顾信徒，也要靠着神，他们既然就有这些神迹奇事来帮助他们，所以整个的这一个中心点一定要围住着这个中心点，神差遣的使徒，神一定会用他的神迹奇事能力给他们，就好像耶稣一样，然后他可以让人家信服。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当第一次的神迹带来的他们误会他是神的时候，他给他解释了，阻止了，这是第一步，神迹有用没有？不是没有用，可是神迹可能会也变成只让他们用他们的想法来看神迹的意思，那又误会了。所以神迹本身呢，这种事情你不能说哦，有神迹啊，他就可以没问题。不是，有神迹也要因着人，你看你怎么来看呢、啊？是不是？哎，啊，本来是最神的这种神迹，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个神来使他的，来使他的，那这就是对神迹的错解。同样的啊，你就是有了神迹，有用吗？你看人家来错了说了，尤其这些守旧的这一些犹太热心的犹太人，你看。热心的犹太人从160公里那边老远的要来这里干嘛？就是要反对保罗，而在他们已经有看到神迹的人，哎，他们这些人仍然呢会同这些老旧派一同把耶稣把保罗打死，那你就会发现神迹有用吗？神迹对那个愿意信愿意顺服的人才有用，神迹对那个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想法来看而不是在接受神道的没用，反而呢他们变成了另一个更极端的热心的守旧的那一群人，他们这两群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都应该是很热心的，而他们这些人一同来攻击行神迹的这位保罗，反过来神也用神迹奇事，我不会因为你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不是，神更用神迹奇事让保罗亲自从他们当中又起来，你打不死我的，你们这是硬心分子没用的，神就让保罗又起来，所以就好像摩西去埃及跟法老在斗法的时候那一种神迹的那种明显，很显然难得，保罗也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有神透过他们，哎，然后这些神迹其实比他们更大更强来胜过他们。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应该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你今天不强调这些，你怎么能够让他们这些强硬分子呢？因为其他信徒他看到了他遭遇到的他一定会很迷糊啊，明明有神迹为什么他们还是不信？那难道这个神迹是假的，或是说这个神迹很可能就是一时的，但神用更大的神迹来证实今天保罗所讲的没有错，是他们这些太顽固。那我们反过来再要来讲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最初信的人加拉太教会来讲，他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我们就要了解这一点的。就像我们林传道一直在强调的，我们不要以为出信就没问题，出信的就可以得救啊，他们就是绝对可以进入到天国，绝对不错，不是这个。今天的教会的最大问题就是你刚进的门就是正确的门哦，你要遇到了更大的阻挡跟更改，阻挡跟更改，那这种阻挡跟更改基督教用了1600年把它改过来， 那我们今天要多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改过来？所以我们说临床都说太难了，若不是神亲自像这里所说的用他的神迹奇事用他的大能来坚固，就是他们协力的长老，好吧，协力的长老有用吗？还不是一样，照样的他们对律法啊，对所谓的圣经里面的原来的神的约他们不熟悉啊，就是熟悉好吧，那个大的势力所救派他们就能够把你掩住，你还是没有报，这还得要再写信，所以这种写信来教导这造成了他唯一的一个方式。那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外面很多庞大的这些守旧派，他们今天不止人数多，他们的这一个信仰非常坚固，哎，不但非常坚固，他们还采取反对派阻挡，从160公里之外的那个地方跑到这个地方来加以阻挡，那表示说我们所有的原来的势力就不容你给我插进来，你既然给我插进来，我就要给你排除，用尽他们的热忱排除。你说，我常常在想啊，今天在北京或是在香港的这两位弟兄，你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你们最感同身受。而我们在台湾这边也一样感同身受，我们都会关心，我们都会着急，我们也知道你们面临的很多这些难处。那我们大家互相勉励，我们所要遭遇到的真的是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期望说我们在讲这些道，那以前耶稣如此，那耶稣的使徒如此，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那今天我们的门徒也是如此，那我们就很阿们。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一段，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段，那表示说天兄你有什么心事我们都会经历，当我们在经历的话，我们只能说感谢神，我们能够建立到同样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生命的这种道路。
这表示啊，我们活在真理里面，我们活在圣经的这样这所要阐述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学习怎么样去经历这一切的神的旨意。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在保罗他在对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一节，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有谈到相关的这个内容。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一节，他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保罗这边讲出了神的旨意都要如此。接下来刚刚也谈到了那些作恶的怎么样呢，他说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接下来十四节，他对提摩太说，但是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基督耶稣的信心有得救的智慧。好，简单讲到这里。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到他过去的经历受的逼迫患难，他是跟耶稣基督跟过去所有的这些神的工人是没有差异的。所以同样的，在他以后跟着他学习的这些门徒，包含我们也通通都要立志，好，要立志怎样，要明白，要都要受逼迫。那这种逼迫在保罗这里所呈现出来的，那就是死，就是严重到会被打死，但是不用怕，好，
主若不让他离开，他是不会离开的，所以主又让他复活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如同，就因为说刚刚也谈到，他需要做美好的见证，死而复活这样一个大的见证，是为了要兼顾当地的那些门徒的心。不管这些逼迫反对的势力如何的大，但是这些门徒他们身处在这当中，需要这种实际的见证来兼顾他们。所以除了前面那个瘸腿变好，治好瘸腿这么大的神迹以外，更加上了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让他们亲眼见到。所以这些围在他身旁的门徒，他们能亲眼见到死而复活的神迹，你说他们还会怀疑吗？对，这样的这么大的神迹，也只让这些门徒只配让他们看见了。其他的人，其他那些攻打的人，其他人是没有资格看得到的。所以感谢神，他也将这样的神迹透过书信，透过记载来向我们呈现。相同的，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那里也谈到了，保罗有谈到他被石头打了一次，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那这边的地方 也是在讲他如何的在外邦人当中传道，要如何的去经历苦难。所以这都成为了我们凡是立志要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所要面临的，要做好准备的一个榜样。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内容，谈到了神迹，主要是两个神迹，一个是使瘸子能够起来行走，一个是在强大逼迫下被打死的人能够复活。这两个神迹是我们需要来谨记在心的，也是所有做门徒的人所需要来明白的。这是神的旨，就是说神有这样的一个大能力，透过他的工人要来做的见证。那好，
有时候我再分享几点啊。
好，请说。
第一是那个就是保罗以前也就是扫罗的以前，他也就是从大祭司那里得权柄，也像就是这里的犹太人一样，就是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呀去捆绑逼迫那些就是说信这道的人啊。从这里来看，就是说从安提阿和伊哥尼亚来的这些犹太人，也和以前这个保罗所做的就是类似的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啊，当时扫罗所做的啊。然后第二个，十四章二十二节说，先父没住着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个原文呢是所信的道是这信仰。然后第三个，是十四章二十七节，就是开了信道的门。这个门呢，是我想到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十章第七节是吧？耶稣说就是我就是羊的门啊，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他这使徒所开的门，也就是耶稣的这个门啊。
是。
然后我那个还有一个问题。
对。
是第十四章十六节，这里提到就是说任凭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后呢，就是神呢又显出证据来。这个其实我一直有的问题，就是从这些方面，就是我们去思考，就是古代的时候，列国也没有福音，没有就是没有话语，没有圣经的话语，然后各国呢又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比如说像孔子啊、老子啊一些就是说一些类似的这样的文化吧啊。我一直对这方面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旨意在这些古代的时候，在上帝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啊？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啊，我也想听听就是大家的体会和看法。
哦，这个的话，可能我们时间有限啊。
简单说吧，等一些简单一点啊。
神给万国各显其事，事实上是这样的，他本来是拣选以色列国，要透过律法的颁布，他们去遵行，然后做万国人的见证。那犹太人失去了这种见证，神就用先知来劝他们悔改。悔改最主要目的就是还是要坚守神的那个律法的条款，可惜犹太人一直拒绝，但是神还是从犹太人之外，他还会拣选像约伯记里面的约伯那样的义人。只是我们圣经上，我们是不是看到约伯记哈？那约伯很显然不是犹太人，但约伯似乎他的见解远超过犹太人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神在外邦人当中让他们各行其事，是好像用任凭这个字，在原文不是任凭，原文他是依照着他们自己的道路走，他只是这样容许，他不是说任凭，因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神也给外邦人有他们的祖先传统啊。你说他们不可能说在没有得到新的亮光之前他们就是会改变，所以在需要有其他的一种新的一个见解是正确的来传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在他们的这种各行其道当中他们来行走，但不是说神不理他们，神任凭他们，任凭或不理，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用三个任凭，那就是不对的，原文都是用他交付在他的在哪一个什么手中，神是交付在什么样的手中，而不是说神任凭他们不管他，这个是我们对圣经上一定要相信，神不但是创造主，他还是治理者，他既然他治理大地的这些外邦万国也是他要治理的，那问题就是外邦的这些万国呢，也会像犹太人一样，不见得他们是会听话，但是有可能也会听话。好比说尼尼微城的那种亚述大国，那么大的国家的帝国，结果呢，有先知的话一临到，听到要受罚了，他们又悔改。那这个圣经上的话，外邦人也有可能是他们是敬畏神，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神也不是只有任凭他们各行其事。
我想直接用这里的经文来看神是如何的，并不是要放弃外邦人，神是并不是要任凭他们怎么样。从经文里面来看到，为什么保
罗、巴拿巴他们要被派出去到这些外邦人的地方，特别到了这里要去行这么大的神迹，好，先治好这个瘸腿者，目的就是因为神要拯救，要选出这当中的敬畏他的人，要给他们有机会悔改了。很可惜，就是对于这个神迹，这些外邦人有很多人他误解了，他没有正确的解读，因此他们误以为是他们原先那些传统错误异教信仰的神来到他们当中了，因为他们原先被教育的、被教导的那个他们所敬拜的对象是所谓的丢斯，也是宙斯神，所以他们认为哦，这个是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希腊神明显现到他们当中来怜悯他们。但是使徒，但是保罗他这样从神来的工人，他要正确的解释这个神迹内容，他要让他们来正确的明白，而不要误解，因为一旦误解就失去了行这么大神迹的一个用目的了。所以刚刚长老也讲得很清楚，神迹实行出来，但是有可能会被误解，以至于正好是反效果。可是呢，神的工人他有责任，他也急切的要把它解释清楚，让这些人明白。但是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同样这批人并没有，就应该看起来大部分都没有听懂保罗在讲什么，反而后来结伙把保罗给用石头打死了。可见这就如同刚刚我引用的提摩太后书那里内容讲，这些人越久越恶，他们不悔改，他们放弃了这个悔改机会，反而做得更糟更坏。这就是因为没有明白真理的一个严重性，但所幸还是有人接受，而这些接受的人成为门徒，这些人围着保罗看到了更大的神迹。所以同样是神迹，是否能正确的解读成为一个关键，而正确的理解要有赖于对于这个神的工人他的话语要清楚的明白，而不要误解。人往往看凭眼见，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就我说像这些外邦人一样，看到了行这个神迹，就以为他们认识的那个神派人来啊，就是显现了。可是真理不是如此，所以这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我们对于记载在这圣经上的话，我们同样要存着一个很谨慎的态度来仔细的查考，避免误解，避免错误的来解释这个内容。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要有神的灵同在的这样的神的工人，他才能正确的来解读。所以为什么刚刚谈到很多其他的宗派，他们拒绝圣灵，以至于他们所解读出来的内容跟有圣灵的人所讲解的内容就不一样，关键就是没有神的灵就没有办法去得到从神那里来正确的解释。当然有神的灵也要顺服圣灵，这个是基本的。好，那被选派出来的使徒，他们是有资格，而且是被印证的，他们不管在生活、在德性上、在实际的工作上，处处都有神的印证，因此这样的人是值得被信靠的，值得他所讲的话是值得可信的，所以就可以，这些门徒就可以安心的来听从，安心的来学习。可惜的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谁是神的工人啊。在当时对于保罗、巴拿巴这样神的工人，他们四处周游，能认识愿意接受的人不多。那后来呢， 到了现今，竟然还有很多的教派认为说，牧师也出来说，这个时代没有使徒了，也没有先知了，变成怎么样了？那糟了，那如果都没有了，那我们跟从谁，我们听谁的话呢？难道神直接隔空对我们说话吗？那我们岂不也变成像使徒先知一样吗？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神要借着圣灵，但圣灵也要透过人的口来说话。
事实上不论他是诡计的，他不论使徒先知，那等于只有他们在牧师才能讲话，啊，好像只有牧师他才能解释圣经了，那好像只有今天只有他才有解释前面的。你今天既然没有使徒先知，那你就要成为像我们这样的牧师啊，而我们牧师又不是要跟你们那种教派的牧师，哎，那便是好了，我是牧师啊，你也不是这个教派的牧师，那今天呢，那谁来解释才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一种说法会让今天的教会越混乱，他们的把持的才能够越坚固。但神会就这样的话就让他们这样的逞能了吗？不，神还是继续要用他的使徒先知，借着他的圣灵来在教会里面兴起他的先知，而这个先知都是被他们这些人逼迫的。犹太人如此，他们这些基督教也逼迫先知了，哎，否认先知了，这样的话先知就没了吗？笑话，除非圣灵不见了啦。好，我们大概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结束了，好吧？
好，